亲爱的你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追着善良奔跑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伟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可以关注我的电台，或者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陪伴你晚安的小贝，我在这里一直等你。今天小贝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：你弱的时候，坏人最多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的道理，到哪里都适用。一个23岁、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小姑娘给我留言，每个字都能听得到委屈。姐姐，我在一家公司做文员，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，做得特别用心，特别努力，可还是得不到同事和领导的认可，大家总是排挤我。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听别人说社会上什么人都有，坏人也特别多，现在总算见识到了。姐姐，你刚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如果没有人提醒，我差点没发觉自己已经毕业多时。成年人的世界太狡猾，稍有不慎就让人荒废生命的危险。从出国到今天的4年里，我也曾有曾经满腹委屈伤心流泪的时候，就如同这个对人性失望的小姑娘，觉得天底下尽是落井下石的人。可是对比着自己与很多人的从前与现在，发觉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4年里都因为自己的努力或多或少的改变。我也同样悟出了这样的道理：你弱的时候，坏人最多。我的朋友小欧4年前刚刚成为办公室的新人，几乎每天都要在通讯软件上联系我，说的话大致都是一样，无外乎是在事业的开始受了挫。他说，我每天最早去办公室，打扫好卫生，浇好花，等着同事来，有时还给元老级的同事备好一杯热咖啡。可是恭恭敬敬端过去的时候，人家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又或者我同经理一起加班到8点半，饿得头昏眼花，两脚发麻，还要去赶公交车，可经理连问也不问我要不要坐顺风车。更崩溃的是，他说起唯一一个不用早起加班的周末，办公室比他大2岁的姑娘命令一般的通知他去公司。等到他手忙脚乱的到了公司，那姑娘把厚厚的一沓资料丢给他，连礼貌和客气都省略得干净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个做了吧，我家有事儿，我赶着走。4年后，他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在公司以各种理由把绝大多数的女员工辞退后，他是留下不多的女性员工之一。办公室新人每天为他备好一杯茶，满眼都是笑，姐，你看这个文件怎么做？有时留下来加班，有男同事献殷勤，小欧，我送你回家。他轻轻一笑，哦，不用了。一转眼， 钻进白亮的轿车，潇潇洒洒地开走了。周末时他偶尔去加班，却只为自己的团队和业绩。再也没有人敢把厚厚的资料丢在他的桌角，人人都向往着成为他。一个网上结识的朋友阿兰，四年前毕业时追随男朋友去他的家乡城市，整整半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，在家中看肥皂剧，吃薯片，偶尔偷偷简历，整日穿着睡衣抱紧 iPad 过着主妇的生活，不知自己已经胖到了巅峰状态。这安逸让她忽略了男朋友嫌弃的眼神，直到有一天她向他坦白自己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。这男人换上一副冷漠的表情，限他一周时间搬出去。他所有的财产不过只有一只行李箱，剩下的一切之前都依附着男朋友。阿兰哭着挽回这段感情，在这段晴天霹雳里，几度差点哭得晕死过去。可是男朋友嫌弃她，她那新女友已经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，一副女主人的姿态，哟，还赖着呢。阿兰站在陌生的城市，人来人往，多么热闹的大都市，竟没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接纳她。四年后，她在这个城市已经扎了深深的根，把分手后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职业生涯里，终于发现工作比爱情来得可靠。她没有了看肥皂剧的时间，只肯把时间用于健身房和游泳池，身材好得不亚于瑜伽教练。另同学聚会上的朋友惊讶地认不出，当年的男朋友也数次来找过她，热切地说着挽回的话。她只是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能没有你的人。他已经和多金又帅气的海归男友订了婚，无暇顾及那段营养不良的感情。四年前我办理出国手续，一副学生青涩的模样，穿梭于各个公证处，在拥挤的人群中低声下气地求着一个又一个的人，总算出了国，生活也没有让我轻松过。我以一个典型无依无靠的中国人着落的姿态，半悬空地过着日子。我没有绿卡，为攒学费在华人开的中餐馆打工，主动为自己的人工费打了半折，抬头就撞见老移民的傲慢和冷漠。我没有钱吃饭吃泡面，住最廉价的房子，不舍得坐公交车，一个人下狠心走夜路，连遮带掩也盖不住自己的贫穷。只听见这么辛苦还出什么国呀的尖利声音。 却连个施舍分毫拥抱的人都找不到。我没有一技之长，像浮萍一般没有依靠，每个晚上担忧着明天。这生活中每一件意外发生的事都如惊雷一般的破坏着我的生活。那些歪瓜裂枣有几个臭钱的男人在我身后等着卖青春。四年后，我终于在国外扎根，结束了半悬空的漂流生活，一个人跑到陌生的城市创业，穿梭于政府部门和搜寻新生意的路上，做自己的老板、工人和会计，邮件里塞满老移民的问候和咨询。我住在房车里，闲时写字旅行，销售当地人70岁之后才敢拥有的人生。那些歪瓜裂枣有几个臭钱的男人退后一步，假装高雅的探着身。我昂起头的那一刻，他们知道无法用金钱来收买我的青春了。记得和朋友讨论出国最初曾受过的委屈，朋友感慨地说，其实我们也该知足了，幸亏生而为人，如果是在动物世界，就我们两只小绵羊早就被吃了。我心生感慨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的道理到哪里都适用。在我们残酷的社会里，一个人单靠直觉就知道最弱者在哪里。我曾经质疑过人性的残酷，却发现这些质疑是如此的无力。那些年遇见了无数坏人，他们给我多少委屈，多少眼泪，令我想无数遍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决心，却也让我看清楚努力是唯一的解脱方式。这生活每达成一个新的高度，仿若身边就减少一个坏人。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得以留在异国生活。那些说着真见不得，明明留不下来还死撑着不走的人不见了。赚了钱，那些天天说着有这么不容易了，还不找个男朋友啊，这些人也不见了。换了好的居住环境，那些说着这么便宜的房租你还要天天洗澡的人也不见了。生活用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我，坏人很多是因为自己很弱，他们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窘迫，这窘迫出卖了我的弱小，它被放大、被利用、被娱乐，遮盖住人性所有的闪光点。这也让我懂得，一个人唯有强大，才有选择的权利，才有被重视的资格，才会做出最有力、最有尊严的反击。否则，无论你逃离到世界的哪个角落，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特别多。 在生活中有那么多我们看起来春风得意的人，我们常常以为这是幸运，可没有人知道他们用四年还是十年来打磨弱小的自己，变成如今这光彩的一个人。就没有人问小欧四年里熬多少夜准备一份份资料，也没有人知道阿兰什么时候把别人用来玩乐的时间放进了健身房。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人似乎特别友善平和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没有苦难，没有艰难，只有温柔与浪漫。我想了很久该如何回复这个23岁正失落着的小姑娘，最后还是删掉了之前写下的长篇大论，只留下这样一句话：你弱的时候坏人最多。这几个字缺乏温情，看起来冰冷，却是生存的至大道理。生活中还有更多的残酷，需要一个人亲自去理解，而我相信这个初入社会的23岁小姑娘，总有一天她坚持不懈的努力会让那些曾经的坏人越来越友善。
缘分这系统，用掌 久，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长镜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，我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
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，如果没有人跟你说晚安，我的声音一直陪着你，晚安。